今天要讲的是叫彩虹之约啊，创世纪第九章的一到十七节。在讲这个彩虹之约之前，我先请大家看一张图好不好？看了不要太震惊啊、哦、啊！大家请看这张图，你们猜猜看这张图上讲的是什么主题？留守儿童，还有呢？流浪儿童啊，还有呢？什么？什么什么儿童啊？贫困儿童哈、哦，贫困儿童哈、哦，对，大家讲的都差不多对哈，留守儿童、贫困儿童、流浪儿童，但是我是在拐卖儿童的网站上弄下来的啊，其实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不尊重生命啊，是不是啊？啊，你尊重生命吗？我不知道啊，啊。那个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文章，看了一篇那个网上的文章，就是讲那个有一个妈妈看到了她的孩子，结果她的那个女儿那个问题很严重啊，就是她找着了她被拐卖的女儿以后，发现那个女儿各方面的问题很严重，还得了宫颈癌，啊，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有多么的严，多么可怕，然后。他们就去调查那些拐卖儿童的人，拐卖儿童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小孩还小，你再生一个不就得了吗？哦，他们是这样说的哈。我看了以后我就特别的伤心，我说这个人的生命他是一个生命哈，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来看呢？有的人说上帝就是不尊重生命的，因为你看上帝大洪水淹死了很多人，尊重生命吗？但是如果今天我跟大家讲完以后，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上帝其实是尊重生命，上帝尊重生命，但是他有他的公义，虽然他有他的公义，但是他尊重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大洪水之后发生了什么啊。今天要讲的是叫彩虹之约啊，上帝跟全人类立了一个约。好，首先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这是在创世纪九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开声读。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狱，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的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和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在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地现在云彩中，我看见这样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
好，感谢神的话语。那么这段话到底，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呢？啊，这边有一个总结哈，先告诉大家，上帝与人立了彩虹之约啊，刚才大家读到彩虹了哈，上帝与人立了彩虹之约，在基督里暂时遏制他对罪恶的怒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一点哈。 然后呼召他的子民完成大使命。哦，我再讲一遍，就这段圣经讲的其实是上帝与人立了彩虹之约，与基督在基督里暂时遏制他对罪恶的怒气，呼召他的子民完成大使命。啊，好，那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彩虹之约到底怎么讲的。哎，我问大家，神跟人立约，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你觉得这个约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神跟人立约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啊，从亚伯拉罕讲起。啊，这个约里面应该先从哪个事情讲起？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哈。一般来说，人跟神立约，一般是从神的旨意讲起，对不对？很少有人直接主动的去立约的，对不对？所以一般就是神说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个约很有意思，这个约是从人讲起的。啊，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哈。首先，这个约是人的责任啊。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一个问题哈。你说，哎呀，大洪水，你们记得吗？我以前有跟大家讨论过，在太古历史当中，当大洪水冲洗了这个世界以后，你可能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已经出来了。为什么？这个地上充满了败坏，对不对？是吧？然后呢，神就一个大洪水，然后把它全部冲完了。冲完以后，你觉得这个地上应该是留存的都是好人嘛，对不对？你看，神与挪亚立约，神认为挪亚是义人才拯救他嘛，对不对？但是那个问题是，经过了大洪水洗礼的挪亚新世界是人类的最终乐园吗？有很多人认为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挪亚是个义人啊，神只把挪亚拯救了，他应该是个好人，然后这个地方应该很完美，所以挪亚之后的时代应该是非常完美的时代啊。但是圣经恰恰告诉我们不是啊。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哎呀，惨了。呵呵，为什么？这里有几个词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是不好的啊，是不完美的。首先，神赐福，当你读到神赐福的时候，我查了那个圣经哈，圣经上这已经是第三次赐福了。第一次在哪里？在亚当的时候啊，神赐福人类。第二次在哪里？赛特啊，神又赐福人类。可是亚当失败了，对不对？赛特也失败了，对不对？所以才有大洪水嘛。所以第三次又赐福挪亚，我觉得这个赐福要加个引号，是不是？哎呀，神又赐福我，我不要赐福啊，我赐福以后代表我要失败，对不对？哈，好，所以这个赐福一来，你觉得哎呀，这个挪亚的新世界是不是有点问题哈？接下来你又读到了这句话，他说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对不对？啊，在伊甸园里面，在一开始六天创造里面就有这个话，对不对？我们以前曾经讲过，遍满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神给人类始祖的文化使命，大家记得吗？啊，那个时候叫文化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最后扩张伊甸园到整个的全地啊，这是那个神的计划。所以在这里这两句话是不是在暗示挪亚将承接文化使命的重任呢？啊，这个其实很重要，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的话，那跟我们没关；如果是的话，就跟我们有关哈。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我有个总结，我在这写了一个总结。创世纪第八章和接下来的九章二到七节告诉我们，挪亚的新世界不是最终的乐园，而是一个新开端。挪亚要完成亚当没有完成的文化使命，执行亚当失败的行为之约，将属神的子民繁衍到地极。哎，你说我从哪里看出来？好，首先来看看哈，大洪水，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个叫新创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一点哈，我给大家看张表，这里有张表是对照六天创造跟大洪水的啊。你看啊，这个表的左面是六天创造，然后右面是大洪水哈。首先我们来看六天创造的时候，你们记得吗？在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神的灵怎么样？大洪水也是这样的，大洪水要退去的时候，神叫风吹地，记得吗？啊，在希伯来语里面，风跟灵这个是同一个词，神叫他的灵吹地，呼呼呼，然后怎么样？ 第二天六天创造，第二天神将水分开形成天空。然后呢，大洪水也有这样的记载，天上的大雨止住了，天空湛蓝的出现了，湛蓝天空出现了。第三天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大洪水也有这样的记录，水从地上渐退，山顶也露出来了，对不对？最后地也露出来。第五天鸟的出现，然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大洪水里面挪亚放了什么东西出去？放了乌鸦跟鸽子，也是鸟嘛。第六天陆地上的动物被造出现了，然后大洪水呢，方舟一开，所有的陆地上的动物全部跑到地上来了，是不是？然后第七天人的出现，第六天人的出现，大洪那个六天创造是造男造女，然后大洪水呢是有男有女啊，那个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妇一家八口人啊，最后神赐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现在大洪水以后也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大洪水是一次新的创造，他把那个水把整个的世界抹掉以后来了一次新的创造啊。所以这个第一个这是第一点哈，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哈。 OK 好，我有一次去那个美国那个有一个叫什么自然历史博物馆，他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啊，你那个小孩子可能去不得，为什么？他整个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都是按照进化论来设计的，比如说你一走进去他就告诉你猴子，然后呢慢慢你再往前走，猴子变成猿人，再往前走猿人变成什么什么人啊。我就发现我走过一次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后，我差点不信了啊！我就想，哇，这个很厉害啊！我女儿也去过啊，这个很厉害。然后呢，当我看到有一个人哈，我这边弄了几张图片哈。这些人你们知道叫什么人吗？史前人类，有谁知道？尼安德克人啊，尼安德克人。他们很多的考古学家发现有一种人种的骨骼跟现代人是不一样的，叫尼安德特人。这个尼安德特人的颧骨特别高，然后呢那个大脑特别小骨头特别粗壮，然后特别有力气，而且尼安德特人是群居的洞穴人，其实他们是居住在洞穴里面，以家庭为单位的。但是后来尼安德特人就没有了，据说是现代人把他们都消灭掉了哈。那么我看到了尼安德特人，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尼安德特人好像又不是亚当造的，对不对？不是亚当的后代，难道我们的圣经有错吗？我后来想明白一个问题，你们记得有大洪水吗？其实在座的所有人，你们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仔细想，你们是亚当的后代吗？
是。
OK， 你们是挪亚的后代吗？
是。
你们应该一定是挪亚的后代，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对啊，所以我想尼安德特人不是挪亚的后代，他是上古的英武有名的人，对不对？大家记得吗？他们可能是谁的后代？该隐的后代是神的儿子，我不知道，是可能是该隐的后代哈，我不知道啊。所以大洪水是一个新创造，圣经把人类历史分成三个时代哈，叫当时的世界、现在的天地、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后书3:6-7。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因他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我在这边是稍微插进来去告诉大家，基督徒的世界观历史观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以前有个时代，但是大洪水之后一直到今天叫做现在的天地。然后还有一个时代是什么？被火焚烧以后的一个叫什么？新天新地。所以你脑子要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哈。好，我们继续讲下去，这是插入的哈。那么刚才讲到了大洪水是新创造，那就证明挪亚的这个时代不是那个最终的时代，对不对？新创造嘛，又开始，重新开始了。然后当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的经文也是佐证这一点的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后面的经文，9:2-3，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和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如果你读了以后，如果你对创世纪特别清楚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叫文化使命再现。你们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有讲到类似的事情，对不对？上帝造男造女以后怎么样，这个人要管理什么海陆地上的动物，海里的那个鱼空中的鸟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这个文化使命又出现在这里了，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亚当的文化使命出现在这儿，说明挪亚大洪水以后，挪亚的新天地其实有点类似于亚当的那个天地的开始，大家同意吗？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你会发现不太一样，这里比如说你读到说所有的鸟和那个动物都必惊恐惧怕你们我查了一下原文，我发现真的是惊恐惧怕哈。动物从被管理到惊恐惧怕，你们觉得是不是语气加强了？还有这里讲到说都交付你们的手跟那个一开始这个一章二十八节里面的管理，这个语气有加强了，对不对？还有一点，你会发现以前的人，亚当时代的人吃不吃动物的？不吃啊。但是从挪亚开始吃不吃动物啊？
开始吃肉。
开始吃肉了。你们觉得吃肉好不好？
不好。
神说吃肉的哈。对，我读到这里以后我大为释怀，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肉。对，我觉得比较合理哈。 OK 就是你凡事都可吃，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可以解释，但是我就没有时间去解释了哈。好，那么不光是文化使命在线，还有一个叫行为之约在线。你们记不记得亚当有一个行为之约在伊甸园里面是怎么说的？树上所有的果子，园中里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对不对？亚当只有一条诫命。你会发现在挪亚的彩虹之约里面也有一条诫命，怎么说的？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生命，你们不可吃啊。所以在今天的时代，人也有一条诫命，是什么诫命？不能生吃肉。哦，我问大家，你吃过带血的肉吗？
吃过
啊？没吃过啊？没吃过的请举手来，没吃过请举手。你没吃过？你吃过虾没有？
吃过。
你虾把虾血放掉吗？对啊，所以血在那个虾里面，是不是？你吃牡蛎吗？吃生蚝吗？
生蚝吃。
你煲汤吗？煲汤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血飘上来？那就是嘛。神说了不能够吃带血的这个那个带血的肉，那这个是怎么解释的？其实不是的哈，我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其实这些礼仪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成为一个属灵的律法啊。基督徒可以吃，甚至可以吃血，我跟大家讲清楚，基督徒是可以吃，可以甚至可以吃血，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容易让人跌倒，你为了别人的原因不吃血哈。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行为之约又再现了，对不对啊？又有一条新的命令。所以你会发现种种的因素都让我们看到整个的挪亚的新世界其实是另一个开端而不是一个结束。哎呀，弟兄姐妹，你失望吗？失不失望啊？还是很开心啊？
不失望
啊？不失望。为什么不失望？
是个新天地，
是新天地哈。对，其实我挺失望的。我告诉他为什么失望。挪亚这么好的人都没有进到新天新地，何况我呢？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有点很失望。不过当然，等到最后我来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后来又变得不失望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好，但是在这个整个的彩虹之约当中，人的责任当中，除了文化使命在线，除了行为之约在线以外，它又多了一样东西，很奇怪，这样东西叫报偿原则。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生命记，好，生命记第27章到第30章叫报偿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遵守律法的， 就蒙祝福，如果你不遵守律法的就遭咒诅哈。对不起，我的手机没有关。啊，手机没有关，好抱歉。对，报偿原则就是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么人类这个报偿原则从哪里来的呢？我告诉大家哈，从彩虹之约、挪亚之约来的啊。今天很多很多的这个普遍启示当中的东西都是从挪亚之约来的。第九章的第五到第六节是这样说，他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所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报偿原则的所有的元素哈。第一，流人血的害你命的，报偿的对象是什么人？毁坏生命的人，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恨一个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啊，你恨一个人会发生什么事知道吗？啊，你会遭人恨。如果你骗一个人呢？哎，我问大家，骗人是不是毁坏生命啊？是啊，恶意的也是哈。骗一个人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被骗。
啊，很对啊，很正常嘛。嗯，如果你说一个人坏话呢，会怎么样？
也会被人家说
哈。哦，所以这叫报偿原则，大家明白了哈。好，第二个报偿原则的本质，我必追讨他的债，上帝放不过你，这是神的公义。第三，报偿原则是很确定的，预示末日的审判。你看啊，这里怎么讲的哈？神要追讨谁的债呢？无论是兽，看到没有？然后呢，接下来是人，还有呢，包括是像个人的兄弟。你看，三重的强调。好，第四，报偿原则的方法是怎么样？是以公平为原则的。你流人血，他的血，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第五个，报偿的原因是因为人是神的形象。其实刚才那个引言当中有讲到，就是有些那个拐卖儿童，其实他们是非常不尊重生命，对不对啊？他们有没有杀害这个儿童？可能没有，但是你知道今天的政府会怎么样处置这些人？肯定吗？啊，确实是死刑，没有死刑啊，被抓到的话是死刑啊。前两天看了另外一个文章是如果你带毒品是死刑啊。那个有一些女孩子哈，不知道，然后他们去东南亚，然后认识一些男朋友嘛，结果那个男朋友就让他带毒品。我后来转发到付费小组，这个很恐怖哈。你都不知道情况下，你就万一被那个行李箱里面你替你的男朋友带一些东西，万一行李箱里有东西，你就死刑啊。所以大家从香港过来的时候不要随便带东西啊。OK， 好，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在彩虹之约当中加入报偿原则呢？为什么在挪亚之约当中，为什么在亚当的时候没有这个报偿原则？大家请想一想。哎，刚才谁说的啊？警戒人不要败坏，因为人已经败坏了，对不对？挪亚的新世界为什么不是最完美的世界？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那个新世界是从旧世界来的，对不对？挪亚虽然是义人，但是他的儿子呢？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他的儿子韩要犯罪了，对不对？挪亚从他的新世界从旧世界来，新人类不再完全了，不像亚当那个时候，所以生下来就带着亚当的原罪。所以报偿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遏制罪，保护生命，使得文化使命可以得以继续。大家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这一切哈，你仔细看下来，第九章的第一到七节其实讲的就是整个的那个彩虹之约的挪亚之约当中的人的责任哈，你会发现都是跟生命有关的。我这边有一个总结，大家看那个右面那个图啊，有一个总结，九章一节跟九章七节，你看是一个夹心饼的结构，看到没有？九章一节是繁衍生命，九章七节繁衍生命，九章二到三节和九章二到三节是维护生命，对不对？维持生命。然后呢，九章四节是尊重生命，对不对？那个动物的血 动物带着血的肉不可以吃，然后九章五到六节是保护生命。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以后，你就会发现挪亚不光是他要去遵守神的诫命啊，神说不可以做什么他就不可以做什么，还有一点他要努力的去保护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罪的，要遏制罪才能够履行神的大使命。大家明白了哈？所以整个的九章一到七节的结构让我们看见了我们要注重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哎呀，我觉得启示很多哈。首先我问大家，你觉得你注重生命吗？注不注重生命啊？你注重生命还是注重形式啊？注重生命哈，有的姊妹说注重生命很好。对，其实对教会生活的启示是这样的，我总结一下。有的时候那个对教导跟门训我们要建造生命为宗旨，有的时候教导跟门训我们建造的不是生命，是头脑。大家明白吧？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哈。还有敬拜跟祷告呢，我们敬拜跟祷告有的时候是叫宣泄啊，情感宣泄哈，但是其实不是，是要更新生命。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你要被神的同在更新自己的生命。第三个，在团契跟关怀的时候啊，要怎么样？只是朋友之间看一看，聊一聊天，吃吃喝喝吗？不是，要去保护生命啊，去让这个生命变得更丰盛。还有最后宣教跟布道呢，是要得着生命哈。所以弟兄姐妹，你想做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吗？那你就要专注在生命成长当中。昨天我跟一个姊妹有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坐在这儿，你觉得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人家说星期天早上一定要聚会的，我就来了。荣耀神，对，如何荣耀神啊？其实你知道吗？你每一次来聚会，你要生命更新而变化。如果你在这篇讲道当中，这次敬拜当中没有得着生命的更新，你没有得着，大家明白吗？你的心思意念到底在看什么？你倒是觉得很无聊很空虚才来的呢，还是为了生命改变才来的？这点非常重要哈。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想服侍神吗？其实有很多人都想服侍神，但是原因有各式各样的哈。有的人想服侍神是因为哎呀就觉得很空虚，有的人想服侍神就是想有点想出风头哈，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想服侍神的话，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别人的生命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哈。比如说你说哎呀我想啊带敬拜，主啊我觉得带敬拜很好，然后呢你就起来带敬拜。可是接下来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带敬拜？什么叫带敬拜？带这里所有的人去敬拜，是不是啊？那你首先了不了解他们呢？你知不知道他们？你关不关心他们？你爱不爱他们？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要教导别人，对不对啊？要教主日学，要讲道。可是要讲道要教主日学，你爱不爱这些来听你话的人？如果不爱的话，其实这篇讲道是空的，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服侍神吗？你想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吗？这些都是跟生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在挪亚的新世界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注重生命。如果有弟兄姐妹发生了意外，你要去关爱他。如果今天有一个小朋友从里面跑出来摔一跤，我想马上要停止我们的讲道，然后要去关爱他。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比这些讲道更重要，大家说对不对啊？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态度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得着这一点哈。好，那么这个是人的责任，要履行神的大使命，然后呢要尊重生命，保护生命，对不对？这就是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讲完了人的责任以后，接下来就要讲神的应许了，对不对？因为约有两部分呢，那个人要做什么，神要做什么。人的责任讲完就讲神的应许。那么神在这个挪亚之约，这个彩虹之约当中准备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第九章的第八到第十一节是这样说，他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畜牲牲畜走兽 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气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灭绝地了哈。我读到这里我就特别兴奋哈，哇，立约立约立约。然后我继续往下读，我发现后面全都是立约。在第九章的第八到第十七节，立约两个字出现了八次，也就是每一句话里面都有这个词。那我问大家，神要干什么？神要跟挪亚干嘛？立约呗，对不对？哎，什么是约呢？你知道吗？知不知道什么叫约啊？契约，就是你跟某个人结婚的时候要立个约，对不对？啊，最起码领个证吧，啊，然后呢，你跟你们公司老板那个去上班的时候要立个约吧，不立约叫打黑工，对不对？啊，对，什么叫约呢？啊，这里有一个有一本书叫《神圣盟约》，我觉得写得很好，第十八到十九页，他说约是带有誓言和应许的正式协定，其中包括了某种奖惩措施和法律性质哈。约有几个元素，第一个誓言和应许，就是我答应我要做什么，对不对？人答应人要做什么叫人的责任，神答应神要做什么叫神的应许，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呢，包括奖惩制度。所以当你看到有神的应许、人的应许、人的责任以及奖惩制度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个约。我问大家，婚姻是不是一个约？啊，那个夫妻双方都有责任，对不对？而且也有奖惩制度啊，有没有奖惩制度啊？好，我们私下的好讨论哈啊。好，那么挪亚之约是一个怎么样的约呢？叫做普遍恩典之约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挪亚之约跟前面跟亚当立的约不太一样。比如说挪亚之约这里提到了你们，对不对？刚才有没有读到你们？进方舟前神跟挪亚是一个人立约，但是出方舟以后神与全人类立约啊。还有立约的对象还不光是人，还有包括所有一切的活物啊。这个一切的活物什么凡有血气的等等，这些词汇一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过六次，每句话也都提到。所以我问大家，挪亚的约，这个彩虹的约有什么特征？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约是神跟全世界立的，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跟全世界立的啊？所以挪亚之约所代表的是神跟这个世界的正式关系，大家明白了哈？好，那在这里我既然讲到了约，我就要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楚的关于约的概念哈。大家有没有听过圣约神学这个四个字？有谁听过吗？后面有一个人听过，也听过哈，圣约神学。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圣约神学，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圣约神学，其实你就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约，也不了解为什么神要跟挪亚立约。等我讲完以后，你才会了解为什么神要跟挪亚立约。好，我们来看看哈，为什么神要跟人立约呢？为了推进他的宏伟的计划哈。圣经，我告诉大家，有很多人在问说圣经到底怎么读，怎么样读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主题。圣经是66卷书，但是它又是一卷书，对不对啊？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一卷书的中心思想呢？怎么样才能知道？哎，有圣经学者总结了哈，他们总结了有三个主题，大概有三个主题可以来把圣经可以概括出来，叫圣经神学。第一个主题叫约。什么叫约呢？有他们发现很多的这个那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约，然后这些约串起来以后居然能够得出一个圣经的主题啊。第二个叫国度啊，就是国度讲到就是人和土地以及君王嘛，对吧？这三样东西，他们发现整本圣经也在讲国度。第三个救赎历史，他们发现整本圣经都在讲救赎这件事情，也就是救赎在历史上出现，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福音吧啊。人神做了什么，人做什么，基督和救恩是什么，然后回应是什么啊？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你看到比如说旧约，看到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里面讲到了人，讲到了神，讲到了救恩，讲到了回应。等你到了新约也是这个样子的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圣约，神跟人的关系。好，那么圣经里有多少圣约呢？有，我边上大家看得见吗？啊，看得见哈，有这么多圣约。
有一个叫救赎之约，有一个叫行为之约，有一个叫恩典之约。但是恩典之约又扩展出来成为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和新约，新约也叫基督的约啊。你会发现都是以人的名字为代表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些约到底是怎么串在一块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33节到14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
神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足的恩典。
好，读到这里哈，就是那个3节到14节，以弗所书一章3节到14节很长，我就摘取了这一段。这一段其实没有讲到约这个词，但是其实讲了一个约的实质哈。什么意思呢？其实整本圣经有告诉我们，不止这一节经文，有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就立了一个约，叫救赎之约。这个约是跟谁立的呢？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当中所立的约。其中啊，这个约的内容是圣父赐下圣子作为选民的救赎主，并且规定救赎所需的条件就是顺服啊。圣子主动的满足这些条件，圣灵主动的将圣子做成的工作实行在选民身上啊。这个就是那个救赎之约。救赎之约非常重要。如果你想明白整本圣经在讲什么，你得搞清楚救赎之约啊。救赎之约到底在讲什么呢？他讲的是圣父、圣子、圣灵在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就想好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叫人与神同在。你们记得吗？启示录最后有一句话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创造一个与人同在的一个永恒的天地，大家明白吗？可是这个天地不好创造，因为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那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哈，如果你是无限的，你要创造一个有限的，怎么样跟你住在一块呢？怎么住啊？
那他也变成无限。
那他也变成无限的，或者你变成有限的，对不对？你变成有限不可能，只能让他变成无限。怎么样让一个人变成无限的？
立约。
立约。救赎。哎呀，大家还差一点哈。你可以把他的身体造成一个永远存活的身体，但是你要住在他里面，你的灵要住在他里面，因为你的灵是无限的，对不对？当你跟他结合的时候，当他成为你的身体的时候，他也变成无限的，大家明白吗？所以上帝要造这样的一个世界出来。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够成功，为什么？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那怎么办？所以上帝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做救赎之约。他知道亚当有一天，他造了一个新世界，他造了一个亚当，亚当一定会犯罪。但是他设立了一个基督，而且这个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设立的，大家明白吗？所以救赎不是在上帝拯救人这件事，不是在人犯了罪以后神才想出来的。你看这些经文是不是是人在没有犯罪之前上帝早就计划好的哈。所以救赎之约的条件是圣子履行完全的顺服的义务。怎么履行呢？在地上行权律法。耶稣基督是不是在地上行权的律法？但是行权律法还不够，要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死来代替罪人献上赎罪祭。有两点哈。那么圣父的奖赏是什么呢？将他升为至高啊，这是那个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讲到的啊，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受人的敬拜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救赎之约里面的啊这个内容。那么救赎之约有多重要呢？非常重要。救赎之约是整个救赎历史的宏伟蓝图，也就是说，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根据这张蓝图设计出来的，大家明白吧？啊，所以我问大家。你今天应该怎么生活？当你知道了上帝的救赎之约以后，你应该怎么生活？
顺服。
顺服啊，具体呢？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最终对你的目标、目的不是在这儿，在哪里？ 在新天新地呢，对不对？是吧？所以我们的眼目其实不要放在地上，对不对？如果你在地上穷一点没关系啊，对吧？是不是这样？有很多摇头啊，是不是？你在地上穷点没关系，但是你到时候到了天上会不会很穷啊？怎么不会？我觉得会啊。有的人那个得救像火里金锅一样不穷吗？啊，到天上也有奖赏这件事儿的呀。所以你看，如果你知道了这个救赎之约以后，你的生命，你的整个的那个人生观，我就会发生改变的。为什么？你在地上再丰盛，到天上是个穷光蛋，因为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全部花在思考地上的事情。我地上怎么玩啊？我地上怎么生活啊？我应该做什么工作啊？我好开心啊！但到天上一看，哎，人那个天良教会坐我隔壁那个姐妹，她怎么这么有钱？那房子比我大多了，因为她在地上每天读经啊，每天祷告，每天亲近神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救赎之约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大家明白吗？好，这是第一个救赎之约，大家可以接受吧？可以接受哈。那么有了这个救赎之约以后，应该怎么样来实施呢？是马上赐下耶稣基督来实施吗？不是的。我觉得神很幽默，神接下来给了一个叫行为之约，他创造了一个跟耶稣非常像的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不对，不对，不对，他创造了亚当。耶稣叫第二个亚当，亚当叫第一个亚当啊。神很幽默的，他创造一个反面角色。我们来看看反面角色干什么哈？这个反面角色干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将那人
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
死。嗯，好。那么行为之约讲的是什么呢？行为之约讲的是神对亚当及其后裔的承诺，顺服可得永生，不顺服则受永死啊。行为之约很简单，就是神创造了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说，你只要不吃树上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遵守我的律法，我的诫命，你就可以慢慢就吃到那个什么树了，生命树了啊。所以呢，分别善恶树是一个考验，经过了不吃的考验以后，你就可以得到永生的奖赏，就可以吃到生命树。所以行为之约很简单，靠亚当的行为，他行得好他就可以得奖赏，行得不好就得不着，对不对？那么这个行为之约哈，当然有人会说，我这边有插一句话，有人会说那个大米弟兄，你有的时候讲到有的时候好像有不着边际哈，那个哪里有看得到有约哈？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约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的概念，对不对？前面有讲过约的定义，对吧？有奖赏，有惩罚，然后有誓言，对不对？有应许，就是一个约。而且你会发现何西阿书这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读到过，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原文就是被约，亚当当时确实在伊甸里面有一个约叫行为之约这个行为这两个词后面加上去的哈，行为之约。那么这个行为之约跟前面的救赎之约有什么关系呢？哎，太有关系了。我觉得神很幽默，你看神主要的要做的事情是救赎，对不对？他要有人跟神同在的最后的天堂，但是他要通过救赎来完成。但是他首先会强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不是强调我们，他强调他儿子，他强调说，你们知道吗？在这个约里面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可以守全律法，哎，太好了，大家明白吗？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反面角色亚当来衬托一下，然后他就造了个亚当。亚当有没有守全律法？所以因为亚当没有守全律法，所有的人都在亚当的罪里面，但是后来来了一个人守全律法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都成了守全律法的义人了。多奇妙的荣耀的方法，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行为之约。好，大家猜猜看，行为之约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那神会怎么样来推进他的约呢？或怎么样推进他的计划呢？神衬托了一下耶稣基督，对不对？接下来呢，行为之约，你看救赎之约里面，耶稣要完成一件事，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与神同在的人，对不对？所以行为之约是强调了耶稣做什么，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好处和应许呢还没有强调，所以接下来神马上要强调我们所得到的好处跟应许。这个约叫做恩典之约啊，救赎之约里面包括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什么呢？啊，这个我来给大家读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大家都读过吧，这段经文啊，这句经文，这些经文被称为叫首先的福音啊，大家可能从来不知道，其实这就是恩典之约的第一个形式啊。我在这边也摘录了那个神圣盟约的第七十七页，我觉得这本书很好，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看。恩典之约是神跟信徒以及他的儿女所立的约啊，神在其中应许凡信靠基督的人都可以得救，因基督借着在救赎之约里的顺服为他们赢得了救恩。大家明白吧？救赎之约是最重要的约，然后呢，为了衬托耶稣基督行权律法，所以有一个行为之约。但是呢，耶稣基督行权律法以后发生什么事呢？恩典之约，大家明白了吧？好，所以恩典之约其实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讲的都是恩典之约啊，那个行为之约也好，救赎之约只谈到一点点，主要都是讲的恩典之约。恩典之约，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呢？恩典之约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产生的啊。第一个就是挪亚之约，叫普遍恩典之约。第二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最好的表现恩典之约的。第三个叫旧约啊，叫摩西之约。第四个叫大卫之约。第五个叫什么？最后一个叫新约啊。我来一点点给你们解释哈。我从哪里看出来的哈？恩典之约有一个圣约公式，叫做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你们有没有读到过这些经文？你读到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怎么老出现？有没有啊？就觉得很奇怪啊，神怎么老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出现的时候，代表他的约被更新了啊。你看《创世纪》十七章七节的时候，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就有这句话。接下来到摩西的时代，《出埃及记》六章七节。接下来到大卫时代，《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最后到新约，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最后到启示录的时候还是这句话，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不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到三节，那是一个永远的约，恩典之约是留存到将来永远的约，大家明白哈？所以恩典之约是救赎之约中圣子履行义务的果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所以才带来了恩典啊！因为耶稣行权律法才带给人白白的恩典。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主要的区别在于中保，行为之约里面没有中保，恩典之约里面有中保，大家明白了哈？好，有了恩典之约以后，救赎之约又从行为之约体现了，又从恩典之约体现，那么接下来应该是什么约？新约。接下来不是新约啊，好奇妙哈！我发现神真的很有意思，神很爱我们，神也很风趣。神接下来就把整个恩典之约给拉长，拉了多长呢？拉了几千年，不同的不停的换格式，然后呢，就好像是一朵小花，慢慢的把这个恩典之约展开。我问大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干？给世界我们可以悔改。我觉得他很想让我们知道他是有恩典的，他想让我们享受他的恩典，大家明白吗？好东西才慢慢吃嘛，对不对？你如果一口就吃掉东西肯定不好，对不对啊？小孩子最喜欢的一开始吃掉的是最好的食物还是最不好的食物啊？最好吃的。我看到小孩子把最不好吃的先吃掉，然后把好吃的留在后面一点一点，我们家的OK， 好，我们来看看恩典之约是怎么被展开的哈。恩典之约的展开的第一个展开就是挪亚之约。好， 我们一起来读读创世纪第九章八到九十一节，一起来读。
神向亚当和夏娃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兽，凡从房屋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了地。
好。那么今天就要讲挪亚之约，对不对？好，为什么首先有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太重要了。为什么？它叫普遍恩典之约啊。挪亚之约是神跟全地所立的普遍恩典之约，尽管人类败坏堕落，神依旧会维持全地的秩序直到末日。什么意思呢？因为人非常的败坏堕落，对不对？ OK， 那么神要把这个恩典之约给展开实行的时候，他碰到一个问题，他的怒气很大，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对不对？他一看到人就想把他杀掉，因为这个人实在太败坏了。我们所思所想都是败坏的，对不对？是不是？那怎么办？所以首先他得遏制住自己，别生气，让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然后他才懂事，对不对？啊，所以我也要学这个功课，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学这个功课，我要学这个功课。好，所以挪亚之约讲的是，神虽然知道人的罪恶，但是不再因人的缘故毁灭全地，同时还维持四季的更替宇宙的运行。那么挪亚之约是恩典之约，为后面的恩典之约提供了基础哈。如果没有挪亚之约，请想一想，世界上还有人吗？没有人，那耶稣怎么道成肉身的？玛利亚都生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挪亚之约是为后面的恩典之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环境，对不对？好，这是挪亚之约。好，有了这个普遍恩典之约以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先临到一个人，是谁啊？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之约，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为人的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亚伯拉罕之约是神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确立的恩典之约，他在其中应许啊，这段话很重要，应许圣约国度的整个未来，也就是后面所有的约都是按照亚伯拉罕这个模板造的哈，包括此应许在旧约和新约阶段的那个实现。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呢，有一位圣经学者说，他是完整的把圣约恩典之约给整个的启示出来的一个约。比如说恩典之约里面有三样要素哈，第一个叫做唯独恩典，有没有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显现的？有的，因为神没有靠亚伯拉罕的行为就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跟后裔。第二叫做唯独信心，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第三个唯独基督，因亚伯拉罕一人万国要得福，大家明白吗？所以亚伯拉罕是个代表人物，因他一人万国得福，所以因耶稣基督也是因耶稣基督一人万国万民要得福哈。亚伯拉罕之约是旧约和新约的源头，神应许亚伯拉罕一群后裔和一片土地，以后我会讲这个事情哈，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应许在救赎历史当中被分成两个阶段来实现。第一个阶段旧约有一群后裔和一片土地，在哪儿？迦南，是谁？以色列人。第二阶段在新约有应许一群后裔和一片土地，是谁？基督徒。在哪儿？还没到。我们到时候要去的哈。所以基督徒和新天新地哈。对，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之约扩展开来的时候，首先扩展到一个人。好，接下来呢，请猜猜看，扩展到什么？扩展到一个民族，对不对？我们就来到了摩西之约。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五节。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
西之约哈跟亚伯拉罕之约差好远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神圣盟约这本书是这样来解释的，他说摩西之约是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叫什么律法之约，他在其中恩慈地引导他们到基督面前，因为只有基督才能达到约中的完美公义并拯救罪人。摩西之约到底为什么要实行这个约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哈，他要衬托出耶稣基督的重要性，大家明白吧？啊，摩西之约以律法的形式教导神的子民要学会顺服。哎呀，你不知道在旧约里面啊，一直说要顺服啊，要顺服啊，要顺服。但是呢，以色列列民怎么样？一直悖逆啊，悖逆啊，悖逆。大家明白吧？啊，那么这个约里面讲到，只要顺服才能蒙福，悖逆的结果就是遭咒诅。同时这个约也让神的子民知道自己的罪及在律法之下的绝望境地，以此盼望基督的到来。你们记得吗？以前上次有讲过，就是那个耶稣那个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们查经的时候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民都欢迎他。今天是中之主日哈，正好是这一天，众人都欢迎他。为什么欢迎他？他们都在盼望一个弥赛亚来，对不对？为什么盼望弥赛亚？因为他们活在旧约里面，活在摩西之约里面，好绝望啊，整个国家是不行的，他们一直在盼望耶稣基督。所以摩西之约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人引到基督的新约里面，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我发现神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好，那么影子之约，摩西之约出来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马上新约吗？大卫之约。为什么大卫之约？为什么大卫之约？我今天要把大家把整个的这个圣约神学给大家全部串起来哈。啊，国度为什么要国度？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下7:27-29，一起开声读。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主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必须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远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允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
好，这是大卫之约。虽然没有约这个词，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哈，因为还有其他的经文佐证。大卫之约，神圣盟约这本书是这样来定义的：神向大卫所做的应许，即当他的公义子孙为神的名建造一个家时，哇，马上想到耶稣了哈，神就会赐给他一个永恒的国度。哦，那么大卫之约跟摩西之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要有大卫之约呢？哎呀，太重要了。如果你去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如果你不明白大卫之约，历代志你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大卫之约的关键是什么呢？把以色列民所做的事行为原则归到君王头上，大家明白吗？把整个百姓的行为原则归到君王头上，那会发生什么？君王作为代表，只要是好王，国家就昌盛；只要是坏王，国家就败坏衰弱。你仔细去看整个历代志，就是在讲这个。哎呀，我们现在有个好王了，国家怎么强盛了？现在又来个坏王了，国家怎么衰败了？后来又来个好王了，国家怎么强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将来做好做坏的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神的设计太奇妙了，是不是啊？非常奇妙。好，大卫之约以后，接下来是谁？新约来了嘛？对，我们再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2:19-20。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和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留得来的。
好，新约我就不多加解释了。基督完成了工作，应许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而神透过这个工作在他百姓身上带出新的创造。好，新的创造不是新的创造。
好，新约是建立在中保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救赎工作上，从罪恶当中拯救万民万国中的一切信耶稣的人，透过圣灵更新他们的属灵生命，并赐给他们永远的祝福。好，新约才是救赎之约在地上的完全体现，前面一大堆全是铺垫，大家明白了吧？新约是永恒的约，因为那是救赎的约。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以后，大家对整个上帝的计划有没有一个了解了？哈哈，这个叫圣约神学哈。如果你想了解的话，那本书可以，神圣盟约那本书是入门书籍哈，我可以推荐大家看的，因为他写的非常清楚啊。所以我再总结一下，上帝想干什么？不不不，拯救是他的方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创造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天堂，对不对？神的帐幕在人间，你去看那个创世那个启示录最后一章哈。那怎么做呢？它的方法是什么？途径是什么？救赎，对不对？光是创造还不够，还要救赎哈。所以他在救赎开始之前，还没有创造之前，还没有救赎之前，他首先立了一个什么约？不是行为之约，救赎之约，在永恒当中立的，对不对？是谁跟谁立的？三位一体的神自己立的，对不对？圣父对圣子说，你死在十字架上行权律法，圣子说好的，我顺服。圣灵说，你只要做完了，我就把你拣选的人，我就把这个恩典给到那个拣选的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约哈？那接下来有了这个救赎之约，这个救赎之约怎么开始的？首先神让我们知道基督要行权律法，他就找了一个反面角色，亚当。亚当失败了，所以才需要耶稣嘛，对不对？好，亚当行为之约让我们看见以后呢，再让我们看见恩典之约。你会发现很奇妙，亚当失败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恩典之约第一个恩典之约也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行为之约、恩典之约，这紧在那个放在一块儿的，为了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救赎之约，看到没有？上帝的做法非常奇妙哈。好，那这个恩典之约怎么开始呢？哇，整个救赎历史，他就把这个恩典之约给展开，为了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有恩典的神。首先，遏制住自己的怒气，我不能发火，我不能发火，我不能发火，因为我一发火，全人类都死了。所以呢，定了一个挪亚之约，对不对？有了挪亚之约以后呢，好，我先拣一个人，因为这个人代表基督嘛。这个人是谁？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有了亚伯拉罕之约以后，接下来拣选一个民族，那个摩西之约，以色列民。民族以后呢，建立一个国家，大卫。把这些民所不能够做的、所做的事情都归在这个王头上，因为这个王就代表基督。最后新约才出来，救赎之约才完全的表明在新约当中。好奇妙啊！我们今天活在什么约？我们应该怎么活呢？请问，神要赐给我们一群新约，神要赐给基督一群百姓，就是我们，还有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在哪？在这儿吗？不在这儿，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作为基督徒要去渴慕那个将来的永恒的那个地，而不要去渴慕今天这个暂时的至暂至轻的苦楚的地，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圣约神学。我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圣约神学当中能感受到上帝的计划。好，那么讲完了这个整个圣约神学以后，你就了解挪亚之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它是为恩典之约准备舞台，对不对？因为马上开始恩典之约，所以下一期我们要开始讲恩典之约。但是在讲挪亚之约的时候呢，我告诉大家，恩典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恩典非常大。我们来看看挪亚之约到底有什么恩典。最后哈，彩虹危机。那么这个约是怎么来定的呢？前面讲了人的责任、神的应许，最后还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非常重要哈。从行为之约到恩典之约的一个转变关键是一道美丽的彩虹啊！真的，这道彩虹太重要了哈。第九章十二到十三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彩虹云彩中。”这就可做我
与地立约的记号了。这里讲到记号，大家记得吗？所有的约都有记号的，对不对？旧约的记号是什么？
割礼
啊，不，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是割礼，旧约的记号其实是安息日，新约的记号是什么？啊，是碑号。对，那么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在希伯来语里面，红跟那个我们射箭用的那个弓是一个词啊，叫弓啊，样子有点像那个穹苍。就古代人啊，认为这个天是这个样子的啊，天是圆的啊。那么红有两个解释哈，第一个解释是得胜凯旋的神将他的战功高高横挂在天地间，然后表示他不再与世界征战，而是和平相处啊。大家同意吗？有点道理哈，这是我从那个解经书上摘下来的哈。另外一本解经书是这样说的，他说红代表关闭了的穹苍，因为天上的窗户关了嘛，下雨下完了嘛，对不对？所以红呢就是这个样子哈。你看红是很完美的一个弧形，所以呢天上没有窗户了，红里面有没有窗户？没窗户，神不再惩罚地了啊。所以有两种解释，但是我觉得不管哪一种解释，我觉得有耶稣基督的影子在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有没有发现有耶稣基督影子？没发现啊？什么挂在天上天地之间？你们有发现有耶稣基督影子在红里面？桥梁啊，还有呢？我来给大家讲讲经文好不好啊？有两节经文让我们很惊讶哈。彩虹是基督的影子，红是，首先红是神荣耀的光辉。有两节经文是这样说到的，以西结书1:28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的光辉的形状也怎样。他说周围光辉是宝座周围的光辉啊，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红是什么？神的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光辉，是不是啊？对吧？他宝座边上的光辉。启示录4:2-3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哈。老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围着神的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红就好像是神荣耀发出的光辉，对不对？然后就有意思了，我们会发现希伯来书1:3居然讲到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3好吗？啊，一起来读。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的右边。
啊，所以解经书很多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看，你仔细看嘛，这个经文都是串在一块儿，对不对？红就是神荣耀的光辉，然后荣耀的光辉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是基督，对不对？我虽然没有说红是预表基督，但是最起码红是彩虹是基督的影子吧？哎呀，看到这一点啊，我好感动啊！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以前从来在看彩虹的时候没有想到耶稣，但是我现在想到以后，心里面特别的感动。彩虹是那真光，对不对？你看，是不是有七种颜色啊？对不对？七种颜色加在一起是不是光啊？耶稣基督是不是真光？当你人生缺少真光的时候，你要去看那道彩虹啊！因为我们如果有了光，我们就不会在黑暗当中行走。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有一道耶稣基督的彩虹啊！而且彩虹也代表美善，对不对？彩虹美不美啊？我想在座的应该没有什么人讨厌彩虹吧？有讨厌彩虹了吗？又下雨了，又下雨了，有没有？彩虹一出来，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当你忧伤痛苦的时候，你要去寻找耶稣基督这条彩虹，它会让你感到美善，它会让你感到盼望，它会让你感到一个无比的安慰。彩虹刚才赵迪兄说也是桥梁，对不对？它挂在天地间，把人跟神接在一起，多么重要啊！如果没有这道彩虹，我们怎么样走到神那里去的？彩虹也是希望，雨过天晴才出彩虹，对不对？所以给了我们无限的盼望，
啊，接下来一定是个晴天，对不对？出了彩虹应该是晴天哈，我很少看到出彩虹接下来马上下大雨的。OK， 对，但是我问大家，彩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雨过天晴。
对，风雨之后出现彩虹哈。九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和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云彩盖地啊，我很感谢神。什么意思？我问大家，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云彩盖地的时候？人生总会经历风雨，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风雨当中，我们非常的不开心，特别的纠结，那种痛苦的感觉浸润全身，而且好像有一种被钉十字架下不来的感受，对不对？有没有？大家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说明你没有我这么痛苦啊。确实是有的哈，我们每一天都会经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人生风雨。但是我告诉大家，你看这句话讲了什么？你一定会看见彩虹。前面讲到彩虹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对。这里讲到我使，我们的一生当中，神会放很多的历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当我们经过了这些历练以后，神保证你一定会看见耶稣基督。大家明白吗？这对我们是多大的安慰啊！神必使彩虹在云彩里面。虽然苦难可能也是他赐予的，但是他一定给你彩虹，他一定让你认识耶稣基督。有比认识耶稣基督更重要的事吗？没有了。所以经历人生的风雨好不好？好的，因为经历了人生风雨以后，你会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接下来神说，我便纪念，当他看见彩虹的时候，他一定会纪念你，他永远不会忘记在苦难当中他的儿女，对不对？不过我在这边要泼一下大家的冷水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你就觉得不太对了哈。接下来，九章十五节后面那段说，那他纪念了这个彩虹之约以后呢，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我读到这里，我就一直不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好像这个彩虹不是给我们安慰，而是让我们免灾，对不对？是吧？彩虹是给我们安慰还是给我们免灾啊？是免灾嘛，对不对？你看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的，对不对？那我就想到一件事，哦，彩虹的真正功用不仅是安慰风雨中的人，其实也是遏制神对恶罪人的怒气，对不对？请大家想一想，在你在经历人生风雨的时候，你自己会不会是一个罪人呢？会吗？有的时候我们经历的苦难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小孩子很叛逆，因为我们没做好父母，然后我们就说，主啊，我们孩子很叛逆啊，我心里很痛苦啊，怎么办啊？其实你自己没做好。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不幸福，主啊，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公，给我这个老婆？你自己没做好呀，是不是？我们很痛苦，同时我们很有罪，那怎么办？神不光是赐给我们一条安慰我们的彩虹，更赐给我们一条免灾的彩虹。在这条彩虹来到的时候，免除了我们所有的灾。因为当神看到这个彩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降灾，不审判我。所以耶稣基督不光是安慰我们人心的主，他也是保守我们平安的神。这就是彩虹的真正的意义。风雨让我们认识的那一位是遏制怒气的神，怒气的基督。大家明白吗？那么你会说，彩虹是怎么遏制神的怒气呢？哦，我们看到了，很有意思。第九章第十六节说，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动物所立的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词哈，一个是我看见就要纪念，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当神只要他一看见虹，他就一定会纪念。
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对吧？所以这给了我们非常大的确据。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只有看见红神才纪念，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大家同意吗？啊，好，第二个词是永约。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诶，这个世界永远都存在吗？其实不是的哈，只要这个世界接受耶稣基督，神就永远对他不实行审判。但是很可惜，这个世界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有一天神要将他毁灭掉啊。所以约翰福音这个第一章和约翰福音第三章有都有提到这一点哈。哎，小孩子已经坐不住了，所以我来做一个总结吧哈。好，彩虹之约第九章的第十七节，这是最后一句话啊。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的记号。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彩虹之约，首先第九章的第一到七节是人的责任，八到十一节是神的应许，然后最后十二到十七节是约的记号。立约双方呢是神和全人类，对吧？还有全地。人的责任是繁衍、维持、保护、尊重生命，神的应许是不毁灭人类和居住的世界。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享受这个美好生活的时候，不可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彩虹之约，遏制了神的怒气，大家明白吗？所以整个的彩虹之约是指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好，彩虹之约领我们到十字架前。你知道为什么神要立彩虹之约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留到最后再问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节，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挪亚为耶和华
做了两座大坛，拿着两柱定的石柱，并两件在坛上为他立。耶和华
读到这里，神为什么立彩虹之约？他闻到了什么？馨香之气从哪里发出来的？燔祭，对不对？燔祭是干什么的？燔祭在圣经里面代表着十字架呀，是赎罪祭啊，真正的赎罪祭就是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其实当神看到了那预表十字架的燔祭，预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的时候，他竟然跟整个大地说，我不生气了，我暂时不生气了。所以我问大家，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生命有多重要？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没法活。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没有办法活着，大家明白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所以跟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哈，这里有一节印证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做什么？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所以基督的香气就是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祭。也就是说，我这边写了一句话说，十字架成就了彩虹之约，大家同意吗？真的，因为当神看到了预表十字架的燔祭，他就行了彩虹之约。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呼召我们，上帝与人立下彩虹之约，在耶稣基督里暂时遏制他对罪恶的怒气，他的子民应当以感恩和敬畏的心，尽心尽力地完成大使命。这就是神对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呼召。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当我们享受这个美好的阳光雨露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你看到了十字架上的你的儿子是如何惨烈的死去，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之恩的时候，你才允许我们存活的。哦，主耶稣，求你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目当中的主，让他们单单的来爱你，不要去爱世上的任何其他东西，让你成为他们心目当中唯一渴慕的东西，让你成为他们的良人，
让你成为他们的盼望，让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啊，真的别无所求，唯求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让这个名字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随时的安慰，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为随时的盼望，成为我们一生的动力。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最后我们一起坐着来唱一首叫彩虹，彩虹下的约定。